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一。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韩国指出朝鲜再次在东海岸发射两枚弹道导弹，
传美京调升多个欧洲基地警戒等级防恐攻，
川普被定罪后筹款激增，连续第二个月超过拜登。
七一退党日，全球退党中心举办促进三退系列活动。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根据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近日公布的文件显示，今年五月份，拜登竞选团队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共筹集了8500万美元，而川普竞选团队和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共筹集了1.41亿美元。拜登竞选团队表示，截至五月底，该团队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手头共有2.12亿美元的现金。川普竞选团队和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自三月底以来一直没有公布其手头现金的完整统计。联邦选举委员会披露的部分统计显示，川普竞选团队和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手头至少有1.7亿美元的现金。川普的筹款额在四月和五月连续超过拜登，期间他的大部分精力都消耗在了纽约封口费案审判中，没有多少时间参加竞选活动。尽管如此，川普并未面临原本可能出现的筹款赤字，反而收获顺风。
七月一号是一年一度的全球退党日，总部位于纽约的全球退出中共服务中心以及世界多地的退出中共服务中心举办了一系列活动，宣导退出中国共产党及其附属组织的重要性，帮助中国人抓紧三退。29号，南加州洛杉矶举办了包括真相长城、劝三退、 NCCP 等征签活动，30号也举办 NCCP 车游、海边旅游景点征签活动。而旧金山也于29号在中国城的退党中心、花园角等地举办真相长城等活动，还有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退党中心、退党点和退党义工也举办了促进三退、帮助三退的活动。今年也是九评共产党发表20周年，自九评共产党一书于2004年11月发表以来，全球掀起退出中共党团队的大潮。目前为止，全球退出中共的总人数已经达到4亿3206万。
从七月一号开始，中共实施国安新规，只要在查验前提、对象、流程等三个明确下，即可检查个人的智能手机、电脑。这已引起与入境中国人士的广泛不安。有专家认为，这反映了中共政权危机感增强。中共国安部四月公布国家安全机关行政执法程序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这两条规定都于七月一号生效。规定中没有特别说明只针对中国公民。分析人士认为，将来不仅外国人有机会被检查手机、电脑，从国外归国的中国人也随时会成为盘查对象。自2014年反间谍法生效以来，中共已经拘留至少17名日本人，其中有5人还没有获释。更严格的反间谍法还要求公民举报他们发现的任何间谍活动。他还规定奖励对反间谍活动做出贡献的公民，引发外界广泛关切。
据两名知情人士周日透露，美国司法部将针对2起致命空难对波音公司提出刑事欺诈指控，并要求这家飞机制造商认罪或接受审判。消息人士说，司法部打算周日稍晚正式向波音提出认罪协议，其中包括罚款和设立独立监察员，并对这家公司的安全和合规实践展开为期3年的审查。他们说，司法部官员计划要求波音在本周末之前对这项不可谈判的提议作出回应。假如波音拒绝认罪，检方将对波音进行审判，但波音和司法部都拒绝置评。路透社指出，司法部发现波音违反了2021年的缓起诉协议，这项协议使波音免受因致命坠机事件所带来的刑事指控， 而波音737 MAX 8型客机在2018和2019年发生两起致命空难，造成346人死亡。
为了减轻美中贸易战带来的负面影响，印尼政府近日宣布，印尼将对中国商品征收高达200%的进口关税，以保护国内产业。印尼贸易部长哈山表示，一旦相关法规颁布，该政策将立即生效。他向媒体提到，既然美国可以对进口陶瓷或服装征收200%的关税，我们也可以这样做，以确保我们的中小型企业和行业能够生存和发展。哈山解释，因为美中贸易战的缘故，中国产品遭到西方国家排斥，迫使中国将出口转向印尼等其他市场，因此印尼将对中国制造的产品征收100%到200%的关税，并对鞋类到陶瓷的进口商品征收100%到200%的保障关税。印尼贸易部高级官员张普蒂表示，印尼贸易保障委员会正在进行调查，以确定税率。
上周五，美国财政部发布了一份拟议的新规通知，进一步限制美国个人和公司的对华投资，目的在于遏制中共获得在半导体、量子信息和人工智能方面发展的美国资金。去年八月，拜登总统曾经签署一份限制对外投资的行政命令。财政部在初步评论期后，于上周五公布拟议规则和一系列的说明。这些规则要求美国个人和公司了解哪些交易将被限制或禁止。财政部说，拟议的新规草案目的在于解决美国在受关注国家对某些有国安风险的技术和产品的投资问题。财政部指出，美国政府正在采取行动，防止受关注国家利用美国对外投资来开发对下一代军事、情报、监视或网络能力等至关重要的敏感技术或产品，因为这些技术或产品将对美国构成国家安全风险。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美军升高多个欧洲基地的警戒等级，戒备恐怖攻击，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近日 ，Meta 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接受采访时说，公司最新的全息增强现实 AR 眼镜原型几乎准备好向公众展示了。据商业内幕此前报道 ，Meta 很可能会在今年秋季举行的 Meta Connect 大会上展示他们的第一款真实的 AR 眼镜。预计这款眼镜短期内不会上市销售，但有利于公众了解 Meta 在这个领域的持续投入力度。扎克伯格说，这款原型产品已经准备好了，但是为了容纳 AR 技术，眼镜框架可能会比较厚重，这个原型机将仅限于展示，不会进行大规模销售。但他同时强调，这仍然是一款货真价实的眼镜，而不是像 Meta 的 Quest 或苹果 Vision Pro 那样的头戴式设备。扎克伯格还提到，由于包含摄像头和集成人工智能但没有显示屏的 Meta Ray-Ban 眼镜需求超出预期，因此公司一直致力于在保持现代眼镜最佳形态的同时整合更多的 AR 技术。多年来，扎克伯格坚信扩展现实 XR 是下一个大趋势，而 Meta 正尽其所能在这个行业真正起飞之前抢占先机。扎克伯格认为，这些投资将在下一个十年内获得回报，这个观点得到了 AR 和 VR 行业预期增长的支持。
日本今天成功发射了新型 H3 旗舰火箭，以部署一颗升级版的地球观测卫星。这次发射一开始计划在6月30号进行，但由于发射场天气恶劣而延后。最新陆地观测卫星ALOS-4 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地球观测和数据收集，以进行灾害应变和制图。它还能利用防卫省开发的红外线传感器监控军事活动，例如导弹发射。ALOS-4 是目前陆域观测技术卫星的后继产品，它可以观测到更广阔的区域。 日本将同时运营这两枚卫星，这次是 H3 火箭系统的第三次发射，继今年2月17号上一次的成功发射以及一年前的首次失败之后，日本将稳定具商业竞争力的太空运输能力，视为其太空计划和国家安全的关键。
美国新兴电动汽车厂商 Fisker 6月28号宣布召回12523辆全美2023款 Ocean 车型，这是6月份的第三次召回。而市场预计，特斯拉二季度的交付量可能同比继续下滑，显示电动车行业发展形势严峻。此前 ，Fisker 已经因为软件故障和安全标准问题，在北美和欧洲召回超过18000辆 Ocean。此次召回问题源于车门把手的尺寸变化，造成额外摩擦，影响正常回缩力。Fisker 经调查确认，这是潜在的安全隐患。Fisker 已于6月18号申请破产保护，资产估值在5亿到10亿美元，负债在1亿到5亿美元之间。2023年，公司总收入2.729亿美元，但是毛利润为-1.029亿美元，全年净亏损高达7.619亿美元。这一系列召回对 Fisker 无疑是雪上加霜，财务危机和产品质量问题双重打击下，公司前景堪忧。而电动车行业的翘楚特斯拉，在经历了产量、交付量同比、环比双双下滑的一季度之后，华尔街投行普遍预计，在即将结束的二季度将交付45万辆电动汽车，不及去年二季度的46万6千多辆。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地。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据韩国联合参谋本部7月1号指出，朝鲜当天清晨再次发射两枚弹道导弹，军方目前正在分析导弹型号等具体参数，而这次也是朝鲜时隔5天之后再次进行导弹试射。请听报道。
据韩国联合参谋本部7月1号上午向记者团发送的短讯指出，韩国军方当天上午5点5分左右探测到朝鲜从黄海南道长垣郡一带向东北方向发射一枚短程弹道导弹，随后于5点15分再次探测到一枚型号不明的弹道导弹飞行轨迹。这次发射是在韩国、美国和日本结束新一轮多领域三边演习3天后所进行的。这次美日的自由之刃演习包括了美国的一艘航空母舰和3艘驱逐舰、战斗机和直升机参加。演习内容包括导弹防御、反潜和海上拦截演习。另一方面，这次发射也是朝鲜5天来首次发射导弹。上周三，朝鲜刚刚发射了一枚所谓的多弹头导弹，这是朝鲜首次发现这种旨在击败美国和韩国导弹防御系统的开发中的先进武器。尽管朝鲜声称发射成功，但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指出，6月下旬的发射，该导弹在上行阶段就出现了飞行不稳定的现象，之后在空中爆炸。韩方据此判断，朝鲜是夸大其词，并且隐瞒事实。而最近几周，朝鲜不停地向韩国空投许多装有垃圾和秽物的气球，骚扰韩国边境和机场。韩国也宣布放弃919军事协议，使韩朝双方的关系日益紧张。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目前韩军已加强侦察或戒备，以应对进一步的发射行动，并强调韩方已将相关情报分享给美国和日本。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两名美军官员证实，由于可能发生针对美军人员或设施的恐怖袭击，多座欧洲美军基地6月30号调升戒备等级至10多年来最高级别，包括位于德国斯图加特的美国欧洲司令部。请听报道。
根据多家美国媒体周日报道，美军已将欧洲多个基地的警戒状态提升到第三高级别。美国兵力保护等级依序为 Delta、Charlie、Bravo、Alpha 以及 Normal。当恐怖攻击已经发生或迫在眉睫时，会发布 Delta 警戒状态。CNN 报道，两名美军官员证实，多座欧洲美军基地把部队防护状态提升到第二高的查理等级，其中一人坦言， 已经至少十年没有看过这个威胁等级，而这通常代表军方已经收到岌岌可靠的威胁。一名美军官员也向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证实，由于多种因素可能影响驻欧美军与其家人的安全和保障。在夏季月份，美国欧洲司令部正加大努力强化警惕。美军欧洲司令部发言人戴伊中校强调，该部持续审慎评估可能影响美国海外社群安全的因素，并且经常采取额外措施确保军人的安全。不过因为安全考虑，他拒绝详细说明具体安全措施。目前不清楚是什么事件或情报导致提高戒备，但欧洲确实面临潜在的恐怖主义威胁，尤其七月份登场的巴黎奥运以及目前在德国举办的欧洲足球锦标赛。美国国务院目前建议身处德国的美国公民应对恐怖主义提高警觉。德国是美军欧洲司令部总部所在，除了美军基地，欧洲各国也加强应对。在欧洲足球锦标赛期间，德国部署了580名国际警察，为了应对巴黎奥运，法国三月份起也把国安警戒等级调至最高，同时密切关注组织团体或激进个人的威胁。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据多名知情人士近日向路透社透露，美国前总统川普的智囊团向日本和韩国官员保证，如果川普再次执政，这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将继续拜登政府深化三方关系的努力，旨在对抗中共和朝鲜的威胁。请听报道。
根据路透社上周五报道指出，在过去几周的谈话中，川普的政策顾问正在向首尔和东京的官员传达了一个信息，如果川普再次当选，他将继续支持日韩两国改善一度冷淡的关系，并推进三边军事、经济和外交合作，以缓解全球紧张局势。共和党人和来自这两个亚洲国家的官员向路透社透露了上述谈话内容，其中几位官员直接参与了这些谈话。据悉，川普的政策顾问们正试图说服华盛顿在亚洲最亲密的朋友日本和韩国，希望两国相信川普一旦当选会采取更为合作和支持的态度对待印太地区的盟友。目前美国在印太地区面临着台湾和南海紧张局势加剧，以及中共同俄罗斯建立新的伙伴关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对朝鲜的拉拢等问题。川普政府前国家安全委员会幕僚长、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顾问弗莱茨近日也前往日本，会见了包括国家安全顾问秋叶刚男在内的日本官员。弗莱茨表示，我向他们保证，联盟将保持强大。川普认识到，我们必须与盟友密切合作，以捍卫他们的利益。不过，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强调，他们独立于川普的竞选团队，而川普的竞选团队也坚称，只有候选人自己阐述的政策才是有效的政策。川普竞选团队高级顾问克里斯·拉希维塔在被问及这些保证时表示，没有人有权代表唐纳德·川普总统与外国政府对话，并做出承诺。目前，川普竞选网站上的政策部分也没有涉及这一话题。以上新闻由郑新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消息人士称，拜登将与家人讨论竞选前景，民主党高层拒绝换将。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七月一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内塔尼亚胡誓言将在加沙战争中取得胜利；
美国国税局加强管理加密货币平台；
737 MAX 空难违反缓起诉，美司法部打算要波音认罪；
中国火箭试射失败，坠落河南居民区。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6月30日，法国举行了国民议会选举的首轮投票，结果显示 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以约 34% 的得票率领先，成为最大赢家。左翼联盟新人民阵线以约 29% 的得票率位居第二，而总统马克龙所属的中间派同在联盟仅获得 20.5% 至 20.3% 的选票，排名第三。这个结果被视为马克龙先前解散国会、提前举行选举的政治豪赌失败。马克龙呼吁在7月7号的第二轮投票中建立广泛联盟来对抗极右翼。法国总理艾塔尔强调，不能将选票投给国民联盟，警告极右翼已经逼近权力中心。另一方面，国民联盟领导人勒庞呼吁选民在第二轮投票中支持他们，以获得绝对多数的席位。他表示，如果国民联盟获胜，该党魁巴德拉将有机会出任总理。这次选举结果反映了法国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化。极右翼力量的崛起引发了各方的关注，第二轮投票的结果将决定法国未来的政治走向。
近期，中共和菲律宾在南海的紧张局势持续升温。6月17号，两国在南海仁爱暗杀附近发生冲突。面对紧张局势，菲律宾参谋总长布劳纳6月29号说，国家正面临挑战，菲律宾武装部队正在发展海上后备力量，以加强国家领土防御。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已经指示，用尽一切可能措施和行动以防止战争，同时要求武装部队确保菲律宾在专属经济区的主权得以维护。菲律宾和日本将于7月8号在马尼拉举行外长、防长2+2会议，讨论区域国防和安全问题，这显示菲律宾正在寻求地区盟友的支持。另外，1951年签订的美菲共同防御条约规定，如果菲律宾在太平洋地区的部队和船只遭到武装攻击，美国有义务驰援，这引发了外界对冲突可能波及美国的担忧。
以色列军队周日在加沙地带扩大军事行动，造成多人伤亡。在拉法西部和中部地区，以军的行动导致至少6人死亡，多栋房屋被摧毁。拉法市中心沙布拉地区一栋房屋遭到攻击，6人丧生。同时，以军进入加沙北部的西杰亚区，与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发生激烈交火。这两个组织声称向以军发射了反战车火箭弹和迫击炮。以色列军方表示，在西杰亚区击毙了数名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并发现武器和军事设施。加沙北部居民报告，以军战车对西杰亚区房屋开火，导致一些家庭被困，无法逃离。
美国最高法院将在今天就前总统川普是否享有免于刑事起诉的豁免权作出裁决。尽管大法官的裁决可能会驳回川普关于他应该享有绝对豁免权的主张，但这仍将是今年选举前是否举行2020年选举干涉案审判的关键。法新社报道，最高法院不太可能裁定川普拥有完全豁免权，然而裁决的范围和措辞可能会使审判进一步推迟，降低川普在11月5号大选投票前受审的可能性。无论最高法院裁决如何，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准备才能重新推进案件。川普5月底因伪造商业记录以掩盖向色情女星支付封口费而被判罪名成立，宣判将于7月11号进行。除了封口费案件之外，川普的律师们通过提交很多审前动议，成功搁置了其他三起审判。
6月30号，中国社交媒体流出几个河南巩义市火箭坠落爆炸起火的视频。当天晚间，北京天宾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发布关于天龙三号大型液体运载火箭一子级动力系统试车的情况说明，称天龙三号试车过程中，一子级火箭正常点火，因舰体与试验台连接处结构失效，一子级火箭脱离发射台，在升空后，火箭跌落在距离试车台西南 1.5 公里的深山中，舰体跌落山中后解体。报道称无人员伤亡。7月1号， 一名火箭坠落地点附近的高中学生告诉大纪元，火箭是在巩义县中部的青龙山那边发射的，离他家距离很近，他在家里都听见了爆炸声。他的同学则在学校拍下了火箭坠落的视频，学校的玻璃都被爆炸声震碎了。据媒体报道，火箭发射前，当地政府有通知当地村民撤离，但是该学生告诉大纪元，政府只是通知了山上的人撤离，而他本人和附近的人没有接到任何通知。他感觉政府这件事情做得非常过分，因为如果火箭落在学校，后果将不堪设想。
中国华中华南暴雨不断，水利部门周日预测，长江自洞庭湖口以下到出海口之间的洪水将全面超过警戒线，部分江段的水位更将持续10天以上超出警戒线，长江流域的防汛形势严峻。位于长江出海口的上海首当其冲，当天市区多处积水。综合媒体报道，中共水利部6月30号说，受25号以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长江流域内90条河流发生超出警戒线以上的洪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区的水位都持续快速上涨。中共水利部还警告，这次长江中下游洪水的发生过程中，长江干流和洞庭湖、鄱阳湖的水位超出警戒线的范围大，持续时间长，导致堤防长时间受水浸泡，容易引发险情。中共官方统计，江西省已有超过101.4万人受灾。先前在黄山市一带出现严重洪灾的安徽省，当地气象台30号仍然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此外，湖南、贵州、江西、江苏等省份仍有部分地区的洪灾风险较高。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消息人士说，拜登将和家人讨论竞选前景，民主党高层拒绝换将，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财政部上周五通过一项最终规定，要求很多加密货币平台向美国国税局报告用户的交易信息。官员们说，这项措施能够让潜在的不法分子明确知道，美国国税局清楚他们欠了多少税款，从而能够遏制逃税行为。从2026年起，加密货币平台将必须开始报告用户的所有加密货币销售所得，涵盖2025年的交易。一年后，这些平台将开始报告用户为相关资产支付了多少钱，也就是成本基础。新规的目的在于全面覆盖加密货币，从比特币等投机性资产，到非同质化代币 NFT， 再到稳定币等等。但在某些门槛以下，涉及稳定币、NFT 和数字支付的一些交易可以不用报告。鉴于有些稳定币辜负了保持稳定价值的初衷，发生内爆，根据这项流程，美国财政部还为稳定币提出一个新定义。要符合标准，一种加密货币必须以1:1的比率锚定某种由政府发行的货币，比如美元。其次，必须作为支付手段被发行者以外的某些人接纳。最后，一种稳定币要么在一个日历年内偏离目标价值的时间不得超过10天，要么偏离幅度不得超过3%，否则它的发布者就得面对以面值赎回相关资产的监管要求。
受有效需求不足等因素冲击，中国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5%，连续2个月跌落50%的荣枯线。中共统计局6月30号公布最新数据显示，6月 PMI 为49.5%，与上月持平，连续2个月低于荣枯线。当月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下降0.6个百分点，至50.5%。受非制造业景气度下行的影响，6月综合 PMI 产出指数下降0.5个百分点，至50.5%，创今年以来新低，表明中国经济复苏不稳定。彭博社认为，今年中国经济表现参差不齐，制造业持续萎缩，对今年5%的经济成长目标构成威胁。
总部位于美国的咨询公司贝恩的新任 CEO 伍塞尔说，由于美中紧张关系加剧，北京对在华经营的西方企业的审查随之加强，公司将退出为中国某些行业提供咨询服务。金融时报6月30号报道，伍塞尔将在7月1号接任贝恩全球首席执行官的职位。他说，公司将减少在中国敏感行业的业务运营。随着中国政治和经济环境的恶化，不仅咨询公司在华运营遭遇困境，其他行业的外企也纷纷离开中国。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正在考虑关闭它位于中国仅有的香港和北京办事处。6月30号，位于上海核心地段的老牌百货日资上海梅隆镇伊势丹店正式停止营业，亚马逊电子书店正式退出中国市场，6月30号停止云端下载服务。知名旅游指南孤独星球也已经在6月26号宣布关闭他们在中国的办公室，停止在中国的出版业务。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地，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总统拜登在首场电视辩论中表现欠佳，民主党高层周日排除了让另外一个人来取代拜登，成为民主党2024年总统提名人的可能性。知情人士透露，预计拜登将会在大围营和家人讨论选战如何走下去。请听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与川普的首场辩论表现欠佳，掀起换帅声浪。不过，据路透社报道，一些民主党领导人周日坚决拒绝了党内要求为11月5号的总统大选选择一名更年轻候选人的呼吁。乔治亚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拉斐尔·沃诺克表示，敦促拜登退选是绝对不应该的。沃诺克被视为可能接替拜登的几位民主党人之一。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哈基姆·弗里克斯周日认为，拜登在与共和党2024年总统候选人前总统川普的辩论中遭遇了挫折，但他对微软全国广播公司说，我相信挫折只不过是东山再起的铺垫。两位知情人士告诉路透社，自上周四的辩论以来，拜登在四个州举行了七场竞选活动。周日他前往戴维营总统度假地与家人团聚，他的政治前途很可能成为全家讨论的话题。据国会山报周日报道，拜登竞选团队的一名官员说，自从上周的辩论以来，他的竞选团队已经筹集了$3,300多万。路透社称，周日下午，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杰米·哈里森和拜登的竞选经理朱莉·查维斯·罗德里格斯与 DNC 在全国各地的数十名成员举行了一次电话会议。这些人都是党内最具影响力的成员。两位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透露，这次电话会议既是为了鼓舞士气，也是为即将召开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进行规划。预计届时拜登将正式成为2024年民主党总统提名人。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周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再次誓言，以色列将继续在加沙与哈马斯作战，直到击败激进分子为止，并让120名被哈马斯绑架的人质回家。请听报道。
周日，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再次宣誓，加沙战争的胜利无可替代。他说，这场已经持续将近10个月的战争将会持续下去，直到我们实现所有目标，包括哈马斯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内塔尼亚胡说，每个人都知道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哈马斯是释放我们人质的唯一障碍，以换取被以色列监禁的几百名巴勒斯坦人。但陷入僵局的停火谈判似乎没有任何改变。以色列要求停火6星期并交换人质和囚犯，但哈马斯要求永久停战，并要求以色列撤军。据哈马斯高级官员奥萨马·哈姆丹周日在贝鲁特的记者会上说，侵略谈判最终没有取得任何真正的进展。而美国政府所说的是对哈马斯的运动施压，要求其不加修改地接受以色列的停火提议。哈姆丹说，哈马斯再次准备积极对待任何能够确保永久停火、全面撤出加沙地带以及认真交换囚犯的提议。另据拜登政府一名高级官员星期六说， 美国向斡旋方埃及和卡塔尔提交了新的建议，试图启动停滞的以哈谈判。目前，以军在战场上进一步推进加沙北部的谢贾亚社区。几个月前，以色列曾宣布瓦解了哈马斯在北部地区的指挥结构，并进一步向南部靠近埃及边境的拉法城西部和中部推进。内塔尼亚胡说，现在每天都有几十名恐怖分子被消灭，这是一场艰苦的战斗，我们在地面上进行，有时候是肉搏战斗，也会在地下进行。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